哦，对，因为国民党有几个是外岛的立委嘛，民进党应该就是之后要趁什么金门马祖起大雾的时候赶快发动表决，那金门马祖的立委没有办法回来投票。
哇，这好，哇，这好没品哦。飞机不能飞了，赶快开会，赶快开会。
对对对对对。
欢迎收听政治普普秀，我们致力报道比娱乐新闻还搞笑的政治新闻。我是德瑞克。
我是阿瑶。
本周呢，台湾以及海内外其实有很多的政治大事，那我们就一一来为大家报道。
好尬的开场。
懒得想，懒得想。
好，那我们先赶快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台湾发生了很大的地震嘛。然后上礼拜其实地震有一个相关性我们漏报了，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花莲县的立委傅坤奇呢，因为他家住在花莲嘛，所以他们家也遭受地震的波及还蛮严重的，所以他就在脸书上面 po 了一张照片，把他们家就是东倒西歪的样子 po 出来。那傅坤奇只是想要讲说他家里一片狼藉，就是没有办法住，所以他跟他的太太徐正伟，也就是花莲县长，就一起去住民宿。结果他把这个照片 po 出来之后，网友们就发现他的家里面满满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礼盒还有洋酒，所以就被很多网民讽刺说他真的是收礼收到手软，就是家里怎么可以摆这么多的馈赠的这个赠品在家里这样子。那傅坤奇是说呢，他其实一生就是光明磊落，他觉得非常的坦荡荡，而且呢他当九年的县长1400万的薪水都没有领过，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就是收这些赠品来维生这样子，所以他只希望说大家就不要造口业，就是好好的让我们的那个灾民们能够安息，然后得到救助这样，大家不要来追我家。不过呢后来他就把他的照片给删掉了。
哦，他有删掉是不是？
对，他后来就删文，可能大家网民们骂太惨了。
哎、欸，但是你不觉得他当九年县长都没领薪水，反而感觉很可疑吗？
对啊，因为为什么一般人可以不用领薪水过日子？就不可能啊！就
对啊，那你钱是从哪里来？
对啊，就像柯文哲不是说他就是一定要领薪水，因为他还要缴房子的贷款嘛？那我们就觉得，哦，你柯文哲真的是跟我们人民是过一样的生活，就是要靠薪水来过日子。可是傅坤奇为什么不用领薪水？
他事业做很大吧？
哦，他好像是不是会很会炒股啊？因为他之前好像曾经因为炒股的案子然后入狱服刑哎、欸。
对对对，他有其他的赚钱管道。
对、啊，
这县长薪水不限领。
对，县长薪水1400万太少了，是不是？啊，我们上次不是有报道说那个县市长的薪水一个月就只有14万，他可能觉得真的太少了，他不想领。
但是不领，请问钱是要放在哪里啊？
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耶。
对啊，因为钱不是就是会自动汇进去吗？也不是你说不领就不领的、啊。
哎，我没有想过，因为好像没有人会跟公司说，哎，不好意思，我不要领薪水，因为这样人资应该会很困扰吧？就是我这个薪水到底是要汇到哪里去，还是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是做白工？
而且你的公司是中华民国政府啊，你怎么可能可以跟中华民国政府说你钱不要汇进来？太搞笑了吧。
欸，中华民国政府都很重视那个预算的执行率。欸，那这样子在县长薪水的预算执行率就是零。欸，因为没有花到半毛钱。
不是，因为根本依法无据啊，你怎么可能可以说不要给我钱然后就真的不给你钱？一定还是要给啊。
哦，那还是说他其实是领了之后就全部把它捐出去，这样也是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比如说他觉得他自己在花莲当县长的期间捐的钱已经超过1400万，就代表他等于其实是没有领到这些薪水。
哦，是啊。不过你有没有看那个傅坤奇他家里的照片？你觉得这个凌乱的程度合理吗？
可是坦白讲，因为比如说出国不是都会买伴手礼，他可能就是每出国一次就买了几袋，然后放在客厅啊，或者是朋友送啊。
那其实他这个，你知道我看这个照片，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像是地震过后的家，因为他基本上东西都是放在地上，他不是那种柜子上面的东西掉下来的那种感觉，他就是感觉就是真的就是放在地上，然后只是倒来倒去而已，就并不是一个真的让我觉得很严重的灾情，就他感觉是本来就这么乱。
我知道，就是看起来是那种日本的那种家务整理大师会去整理的很乱的家，但不是受灾的很多破碎的东西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另外想到的是那种台湾有很多那种欧巴桑，他们有储物的习惯，就把家里堆的到处都是。我第一个是联想到这种。欸，
但是那个画面里面有一个电视掉下来，这个应该算是受灾啦。
哦，对对对，哎，我这次好像看到蛮多人家里的电视因为地震而掉下来，所以其实好像大家都现在推广就是尽量用壁挂式的，就是不要把它立在那边，因为立在那边真的蛮容易倒。
因为像我们家就是换成壁挂式的，然后就不会掉下来。
对啊，不然其实有点危险，就是你地震了还要去抢救那个电视。
因为电视这个东西它好像是很不稳，就是真的你如果是一般放着的话它是非常容易会倒，它摇一摇就倒了。
对啊，因为地震它不是那种下盘很稳的东西啊，它就是很高然后会很扁啊，是不是很扁的东西就容易倒啊？
应该是。
对啊。
不确定，应该是物理上应该是这样。然后我还有看到有人在讨论，就是他地上有掉了一包茶，是很高级的 Twinings 的茶。请问你有喝过 Twinings 的茶吗？
我不喝茶，所以我也没有听过 Twinings。 它是很高级的茶、
okay. 其实算是微高，就是没有到真的很离谱的高级，但算是比较品质比较好的茶。然后之前全家有卖过，就是有卖过他们的冲泡茶。
它是国外的茶吗？还是台湾的？
对对对，它是英国的茶。
哦，那好喝吗？你有喝过吗？
所以我就觉得看起来也很像是伴手礼。我觉得不难喝，但是我其实也不算很懂茶，但就是如果出国会买这个当成伴手礼送人，就好像是很合理的一个礼物。
那所以就是傅坤奇有收到这样子的礼物，应该也是还不错的礼物就对了。
我觉得就是伴手礼啦，毕竟他这种 level 的人也不可能，你出国也不可能买那种机场巧克力送他、一定还是得买一点洋酒或者是茶叶。
哎，这样子讲回来，其实我觉得傅坤奇他会不会其实很困扰啊，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要送他礼物，然后他可能也不好意思丢到垃圾桶，所以就只好一直丢在家里，然后就造成家里这么乱。他其实会不会很不想要收到这么多礼物？
对啊，所以他就没整理啊，他就是拿到一包他就放在客厅 的电视旁边啊，然后地震全部掉下来啊。
对啊，因为其实之前也听过蛮多明星，他们不是很多主持人会收到很多唱片吗？
对，
他们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多唱片，是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困扰，因为也不可能把它丢掉。
哇，唱片真的很烦，还有什么书或者是什么写真集，反正就是上节目就会送你一份。
对，而且上面都会签名说第二小 S 这是送你的，那你也不好意思拿去回收，要是被人家捡到发现这是送到的书竟然在垃圾场里面，那不是很尴尬吗？所以就很困扰，
而且没办法送人或卖二手啊，因为都已经写了你的名字。
对啊，所以搞不好傅坤奇有一样的困扰，导致他家里这么乱。
没错，而且他可能想说就是我自己很懂酒，你也不要再送我酒，我自己知道我喜欢喝什么。
我想也是啊。对啊，好，那我们就祝福傅坤奇能够尽快把他的家里整理干净，然后回到家里来住咯。应该已经回去住了啦。
好的，
下一则新闻呢是关于我们的立法院长韩总的新闻。就是最近有一个蛮大的新闻，是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他对于韩国瑜有一点不爽，他就在他们国民党立委的群组里面写说，既然我们的韩国瑜院长是我们国民党提名的不分区立委，那他应该也要知道我们党籍立委的想法，所以他觉得韩国瑜应该要加入国民党的 LINE 群组里面。然后同时呢也另外批评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行走的字典立法院的秘书长周万来。他说呢，周万来在面对国民党提出的法案的时候，常常就会跟国民党的主张唱反调，所以他就说呢，希望呢他们不要来扯后腿，然后也不要用什么公正啊中立这类的词来骗，应该要就是了解一下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那他就是大量的去批评说韩国瑜跟周万来的表现不符他们的期待。那还有很多国民党立委就是纷纷赞下，就说陈玉珍讲的真好。那这件事情后来就炸锅了，就是大家就发现说国民党内部好像有些内斗的问题。那陈玉珍是说呢，他觉得韩国瑜要保持意识中立这件事情是应该的，不过呢不应该要常常什么事情都让民进党牵着走这样子。关于这个新闻我有个好奇的点，就是说呢国民党的立委群组为什么会没有韩国瑜啊？因为韩国瑜是国民党的立委啊。
可是我觉得好像蛮合理的，就是因为立法院长不是要退出党团的运作嘛，所以他就不在群组好像也合理吧。
你说立法院长要退出党政的运作，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真的存在啊，就是韩国瑜还是会去帮国民党的候选人站台啊。
但是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党团的群组里面讨论说明天要怎么议事抗争，那韩国瑜就知道那他是要帮还是要怎么样，就是他最好就是都不要知道啊。
他就是要帮啊，因为韩国瑜不就是国民党提出来的吗？他不就是为了要提你去坐那个位置，然后让你来帮国民党吗？不然国民党当初干嘛要提名他？
没有，
对不对？
你说的没错，就是蓝营立委本来都这么想啊，就想觉得可以出一口恶气，结果韩国瑜上来就开始装清高，就是当一个比较中立的院长，然后就让国民党内部想说，哎，啊，你不是我们自己人吗？你怎么给我在那边演那个中立的议长角色？
对，因为韩国瑜已经变成一个国民党都不认识的人了，他突然变得非常莫名其妙的中立，然后连王世坚都对他赞誉有加，他说韩国瑜的表现是中规中矩。就王世坚以前这么大力批评韩国瑜的人都讲出一番好话，就可以知道就是国民党内部会觉得说你真的是什么胳膊往外弯，弯到国民进党那边去了。
就是陈玉珍看到韩国瑜的新闻的想法应该都跟我们一样，欸，就想说韩总你怎么变了，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对啊，韩国瑜就这么莫名其妙就变得非常的意识中立的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中立的角色很不讨好，因为国民党就会看你不爽嘛，但民进党也不会真的称赞你啊，就是民进党一定也是不会给你好脸色看
啊，
所以你就变两面都得罪，
现在就是两面不讨好的一个情况。那好像是不是因为陈玉珍实在骂得太凶了，然后韩国瑜就好像有稍微检讨一下，所以呢在12号的时候立法院有进行一个表决大战。就是之前民进党不是有把那个公务员的年金做改革嘛，就是会把他们的那个退休金越砍越多这样子，那国民党就提案说我们不要去砍公务人员的退休金，那这件事情就交到那个立法院里面来表决这样子，就是要表决说这件事情要不要进入委员会来讨论。那双方就进行了甲级动员，动员的结果呢就是赞成有47人，反对有47人，就是平手。那平手的结果就是会议主席要来裁示，那这个时候韩国瑜院长可能就是被国民党那边骂怕了，所以他就裁示说我支持国民党的这一边。
但是因为台湾好像没有一些明确的宪政惯例，但是在很多国家的国会就是议长本来就是负责投反对票，
啊，
就是如果你的议案没有办法取得，对，因为就是代表你没有过半啊，就是你的这个议题没有过半，那就是否决啊，我的这一票就是拿来否决啊。那像美国可能是，因为像参议院是参议院的议长是副总统嘛，那副总统就会支持执政党，就是两个做法好像都合理。而且再加上我们公民课不是有学过本来如果平手就是主席可以投票嘛，所以我觉得他怎么投都没有什么好啰嗦的啊。
你说他不管是投民进党那边或投国民党那边都算合理就对了，
其实都说得通。然后我觉得这次因为是民进党提案，所以民进党自己你如果拿不到超过半数的赞成票，你的议案被否决很合理啊。
OK， 那因为韩国瑜院长就是投否决就是跟国民党站在那一边嘛，所以国民党好像就是韩国瑜在讲说我否决之后，国民党好像底下就是一片欢呼赞声说韩国瑜做得好这样子，然后民进党就是在底下不断抗议说院长你要意识中立，不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样子。可是因为没办法，你就是47-47就平手，就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啊，所以主席也是难免一定要讲出
他的想法。对啊，这跟意识中立也无关啊，意识中立是直接跟你说这个案子不表决，我直接宣布不通过，这样才叫意识不中立，就是你自己平手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完全跟意识中立无关。我觉得韩国瑜做得很好，又开始称赞韩国瑜怎么办，韩国瑜找不到批评的点耶，就他一切都很合理啊，不加入国民党的群组我也觉得很合理，然后表决投反对我觉得也很合理。
对啊，欸，可是我还是在觉得韩国瑜不加入群组是很怪，他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立委啊，就是当初国民党立委当选之后不是应该要创一个群组吗，那每个人都加入嘛，那为什么独独他没有加入？
我觉得他应该是退出。欸，
你说他当选院长之后自己退出群组啊，自己退群啊。
对啊，因为你要表达一个态度啊，就是我这个议长是整个立法院的议长，不是国民党团的议长啊。
可是你退群民进党也不知道啊，要表演给谁看？
但是不是，但你信不信他如果不退一定会有民进党立委发现，然后就又开记者会骂他？
这个应该还好吧。哎，你觉得去那个上一届的时候游锡堃难道没有加入民进党的群组吗？我不相信。
可是我觉得理论上应该不能加入。哎，如果他有加入我会觉得你怎么加入因为那些都是议事攻防啊，你不能。对啊，那难道韩国瑜还在里面发言说我觉得你们这个动员不好，你们应该要先包围主席台然后再怎么样，他也不可能下指导期，那你干脆就都不知道，然后进了议场之后我就见招拆招这样
啊。那这样子这个院长不是太中立的吗？那当初干嘛要提名他当院长，这样不合理啊。
可是我们不就是要议长中立，不就是要议事中立吗？
议事中立那就是讲出来的而已好不好，那个是一个表面的说法啊，那实际上他们就是当然要知道不中立，就像游锡堃那时候也是会偏袒民进党一点而已啊， 对不对？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虽然没有在群组，但是韩国瑜毕竟是国民党的人嘛，所以你是国民党的人，你要跟他商量一些事一定还是比较容易啊。就是你的国民党应该是要把影响力用在这里，不是一直逼别人加入群组，然后看你的那些废话的讨论。哎，这群主每天就在骂你，你有什么好看的？你看，你打开就是看到在骂你，然后骂周婉蘭。
没有，就是因为他不在里面就骂他，他是要把他骂进来，就是骂一骂就让他进来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加入了，然后你今天有一个某一个议事的决定又引起国民党不满，那你不就是让国民党有一个额外的申诉管道可以反你吗？那何必？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对国民党来讲很符合他们的需求啊，他们就是希望这样子啊。
那现在韩国也没有在跟你这些小朋友在面玩这个游戏啊，韩国现在是要当一个中华民国立法院长，他要表达一个我的高度。
你知道有一个解法是什么吗？就是韩国瑜也加入民进党的群组，因为陈玉珍也说呢，韩国瑜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群组，那如果民进党这件事情有意见的话，就是让韩国瑜去加入每一个党的群组，这样就好啦，这样不是最公平？他觉得 OK 耶。
但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韩国瑜自己跟各党团的总召拉一个群组就好了
啊。你说党总召加院长群组这样子？
对啊，就是高层有一个群组啊，你们底下的那个阳春立委，你爱怎么吵爱怎么闹，你自己在群组闹啊，你也不要让我看到啊。
你这样的其他立委可能心情会很不平衡欸，就为什么只有总召可以跟院长有群组，这样不公平。
没有，因为本来院长就是很忙，日理万机。我现在好像韩国瑜的发言人，韩国瑜就是日理万机，他不可能每天在那边管每个立委在干嘛。那你真的有事，你就请总召转，然后你就自己去来我的办公室敲门嘛，你来我的 office hour 敲门
office hour。
但我没有空在那边每天看你那些讯息啊，不然每个人都一直 tag 韩国瑜，那怎么办？烦不烦啊？
也对了，
他烂一直叮叮当，喝个酒然后烂一直叮叮当当。
可是韩国瑜一定加入非常多群组了，可能工商界什么的都要跟他加群组，我觉得他这都跑不掉，真的。搞不好韩国瑜还要开官方账号欸，因为好友太多加不进去。
欸，对，我其实觉得那韩国瑜就成立一个那个公开就官方账号，然后让立委可以有事可以跟他讲，
对，
然后他有看到就再回这样。
对啊对啊，
但我觉得不加入是一个，先不管国民党支不支，因为国民党一定不支持嘛，国民党一定巴不得你每天就护航我，但摒除这个不谈，我觉得议长不加入是一个好的示范。
OK，
呼吁未来的院长也要效仿。
那我们以后法律应该要规定一条，就是院长不得加入 LINE 群组里面，这样子以维持议事中立。
就是也不用规定，但是你自己想要当什么样的院长，你要留下什么历史定位，你自己要想清楚。
OK， 好，我们刚刚讲到说立法院在表决大战嘛，那虽然说两党都发动了甲级动员，不过我们刚刚有听到就是赞成有47人，反对有47人，
就两边都有缺席啊。
对，民进党的立委有51人，所以有4个人缺席，那国民党的立委也有50几个，所以也是有一些人缺席这样子。不过这个缺席名单有人就写出来了，有谁呢？民进党这边竟然有柯建铭，然后还有陈廷飞、王定宇跟陈培瑜。那国民党这边有谁呢？有林思明、有陈玉珍、陈雪生、翁小玲，还有陈金辉。就是这些我们都还蛮熟悉的名字，竟然通通都缺席表决。那国民党那边好像是说他们会选择去有一些惩处之类的，因为你假动没有到，就是应该要惩处。
所以陈玉珍就是忙着在群组开炮，但是开会又不来，是不是？
被大家发现了，他是这样子，对啊。可是我觉得陈玉珍也需要原谅他啦，因为他是在金门那边啊，搞不好他在金门那边来不及回来啊，所以他缺席也是合理的。
我跟你讲，没有这种事，开会你就是要想办法到，又不是说台风天。
欸，没有办法，他那个飞机也是要飞个好几个小时才会到。欸，你这样太强人所难了吧。
不是，可是问题是开会又不是临时通知的，这又不是临时开的会，这就是开会都已经跟你讲什么时候开会啦，你人就要到啊。
欸，我不知道欸，这个好像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临时提案，就是民进党临时提出一个提案要来表决这样子，所以可能双方就是都来不及。
不是，这是一个临时动议，但是开会时间是本来就定好的啊，又不是大家讲好之后30分钟后突然要开一个会。
也是的，只是没有想到要假动啊，大家可能想说就是不去也没关系，就没想到就是竟然是大家都一定要去，
这一种苟且的心态。
对啊，
而且民进党立委有一个名字也让我觉得你怎么又是你？
你说是谁？
就是上次质询也没到的那位女士，
陈廷飞吗？
对啊，就上次也是你，这次也是你。因为你看，如果陈廷飞到了，那就48票啊，那就过了啊。
欸，陈廷飞没到还算可以理解，可是柯建铭没到才怪异吧？ 他是总召耶，你民进党假动，然后柯建铭没有进场投票导致平手，不是最怪异吗？
其实也蛮搞笑的，因为假动不是应该是你发出去的吗？
对、啊、
不是应该是你动员大家吗？
总召发出假动，结果没想到总召自己没到，这不是很超怪异的啊。
就是将军动员大家打仗，结果将军自己忘了去这样。
对，就是老师跟他说我们要户外教学，就
在家睡觉。
对，老师自己没去这样子。但是变成学生要自己出去玩这样，好好笑啊、哦！对啊，
没错没错。所以呢，就是大家自己要，我跟你讲，这种事就是你自己要小心啦，因为就有真的有可能因为你一票而影响一些结果。
对，因为我们这次立法院里面各党的席次算的是非常的势均力敌啦，就是只差一两票而已，所以这一两票都会有造成一个很大的结果。那就希望大家能够立法院的委员们请好好的表决，你们不要再表决出包了好不好，到底要表出包几次。
但都是好像都是差不多几个人的，就这些名字好像都很眼熟，是不是那些不有名的立委都其实默默有在把票投对？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希望就是看接下来出包的会是谁。我们也很期待。
我觉得现在两个政党都还没有调适过来，就民进党还以为自己是那个席次比国民党多很多的党，就他就算漏了几票还是会怎么投怎么过。
对，
然后国民党也还没有适应说哎，我现在其实是国会最大党，他一直以为他只要有了院长他就爱干嘛干嘛，但你还是要靠你的人数优势去碾压民进党啊。
对，因为其实之前陈玉珍也有讲到说，就是在上一届立委的时候，国民党假动其实委员们都爱来不来，因为就算假动全部都来了，你表决还是输啊，你怎么投就是输啊。
没错，你就算又举手又举脚你还是会输，所以干脆不来了。
如果举脚的话好像会赢耶、欸、就是他们席次没有那么少。
不是，但问题是你有脚，那民进党也有脚啊。
哦、OK好，那现在就是国民党他们已经改变了嘛，就是如果真的投票的话他们就会赢，可是很多委员好像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呢陈玉珍也对他们的内部委员喊话了啦。所以我觉得陈玉珍现在就是很适合当一个党鞭的角色，就是院长也骂，然后其他委员也骂，菜鸟也骂。他这样子会不会越来越
不是陈玉珍有什么资格骂别人，他自己也是缺席的其中一个 啊
哦对耶。都忘记这个事情了。
他自己也没去，然后还发脾气，还骂别人，骂什么骂。
OK， 那所以就是真的不要骂别人骂太凶，有一天这个回力镖就会打到自己身上。
没错，你如果要骂别人你就最好确定你每一次那个投票都要倒。
对对对， OK， 好，那就祝福所有的委员们继续开会顺利咯。
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是我们的马习会更新报道。那如同大家所知的，马英九最近在大陆巡旗嘛，他撞游了中国的很多地方。
没错。
那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到底他会不会跟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再度见上一面，也就是所谓的马习二会。
是的。
那这件事情呢就在4月10号的下午正式的发生了。
哦。
对，两人呢就重演了世纪之握。然后习近平还对马英九微笑着说你都没变，但其实马英九没变很大，马英九不是去割了眼袋吗？
啊，马英九有割眼袋，真的假的？
对啊，他眼睛不是变得很，就是有割过，他好像是白内障还是什么，他有去动手术啊。
啊，割眼袋跟白内障是不同的东西吧？割眼袋是为了医美吧？白内障是眼睛视力健康
的。对了，他是因为医学需要，但是效果上就是割眼袋的效果。
哦 ，OK， 那就看起来比较年轻，是不是？
看起来眼睛变得很亮堂，变得很明亮。
OK， 好，
是的。那这一次的马习会呢，其实有几个比较大家关注的看点，就是在事前大家有说，可以从几个事情来看出两岸关系有没有改变，以及马英九的立场有没有改变，还有习近平对台湾的立场有没有转趋强硬。那这三个看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一场马习会到底要在哪里举行，就是在人民大会堂，但人民大会堂里面有很多的厅。那过去会见国民党的党主席都是在福建厅。
福建厅？
对，就他们的厅都是用省的名字去命名，所以也有一个台湾厅。那如果是在福建厅举办呢，就是跟之前的党主席是一样的 level 嘛，就等于我把你当成国民党的党前主席来对待。
对。
那也有人说会不会办在台湾厅，那台湾厅就是矮化你嘛，就是说你是中国台湾，你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台湾厅会见台湾地区的前领导人。
对。
但最后的结果有点出乎大家意料，因为他最后是办在东大厅，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国家主席跟外国元首会谈很常用的地点，就让大家觉得好像待遇还蛮高的这样。
是哦，那这样习近平是不是选错地方了啊？因为理论上你选福建厅比较合理，不是吗？那怎么会选东大厅呢？
但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有意的要表达说，台湾人你看清楚，我其实还是对台湾的政治人物很礼遇的。
哦，他所以想要释出一个善意是不是？所以习近平其实是想要跟马英九说你很棒，就是你是一个有外国元首这样地位的一个存在。
对对对，我把你当成外国元首来对待。但也有人说东大厅是邓小平当时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发表谈话的地方，所以其实也有矮化台湾的意思，所以这两面解释都有。
那这会不会是大家觉得太脑补了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办公室嘛，就是有需要解读成这么多意思吗？
但我觉得没有在台湾厅办算是表达出立场啊，就是我暂时先不跟你触碰这些敏感的政治议题。
哦，对啊，而且东大厅也不是地名啊，所以它就更少那个政治意味。
不是，东大厅是一个大厅啊，它就是一个会见外，因为你如果跟美国总统见面，然后说我们在那个湖北厅，那不是很怪？就是一定要在一些比较你知道国家层级的那种就是大厅啊。
对，
但是中国这些厅其实是有原因的啦，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平常如果开那种两会，那你各省的代表团就是在自己的厅里面办记者会。
哦，是这样子啊。
所以它是有意义，它是有意义，它是有功能的。那平常没事的时候就拿来，因为两会一年只开十天嘛，所以其他时间就可以拿来办其他活动。
哎，那叫人民大会堂很大哎，就是中国那么多个省，它每个省都有一个厅哦。
对啊，它就叫人民大会堂啊。
哦，大会堂是 literally 就是字面上意思的大，就是真的很大。
你想看北京有多，想看紫禁城有多大。
Oh, OK， 好，好，那你刚刚讲说还有第二个看点是什么？
是的，那第二个看点呢，就是两个人到底会穿什么颜色的领带？因为2015年在新加坡见面的时候，习近平是系上红领带，然后马英九是系上蓝领带，就代表国共两个政党嘛。但这一次马英九在中间的行程常常都是系上红领带，那就会有人说，那会不会马英九在见习近平的时候也系上红领带表忠？
哦，结果呢？
是的，最后呢还是系了蓝领带跟红领带，就是还是跟真的是你都没变，都一样，
连领带颜色都没变。
没错，就是基本的格局不变。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他们是会私下瞧好的吗？就是马英九会打电话跟习近平说，哎，明天要穿那个我们自己政党颜色的领带哦，不要有一些花招出现哦，以免又被其他人解读这样子。
这个应该是幕僚在会前会的时候会稍微讨论一下。
是哦，那习近平不会很不爽吗？就是我穿什么颜色领带还要你管啊，这样子，这种感觉。
欸，但是习近平一定是系红领带啊，反正是共产党啊，所以重点是马英九
哦。欸，所以像习近平只有红领带是不是？那也太单调了吧。
这种大型活动应该都是系红领带，这表达说他的政治立场。对，但马英九怎么系大家比较关心嘛。
对啦，因为习近平要系红领带来表示自己是红二代啊。
对对对，而且讲白了，习近平就算系上一个绿色领带，大家也不会说他支持台独啊，他就还是基本立场不变啊。
说的也是，这蛮有道理的。OK， 很难想象习近平系绿领带的样子，哎，好像没有看过。
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好看，绿色好像不适合当领带的颜色。
哎，对耶，好像蛮少看到。好，那你刚才讲那个什么第三个看点是什么？
是的，第三个看点呢，就是在讨论那习近平在会后会不会设宴招待马英九。那如果有设宴，就代表层级蛮高的嘛，就我不只跟你讲话，我还跟你把酒言欢，吃了一顿饭，就花了很多时间在你身上这样。
对，那所以最后有吃吗？
对，那最后确实也有设宴，然后马英九还疑似又喝醉了。
喝醉？
马英九好像酒量不太好，他之前在新加坡会见习近平的时候也是有点喝醉。
真的假的？所以他们一边吃饭会一边喝酒哦？
当然会啊，国宴当然要喝酒啊。对，所以这三个看点看下来的总结就是，这次的马习会其实格局还是不低啦，没有特别矮化你，也没有特别，可能也觉得马英九表现不错，你知道前阵子在中国一直哭哭啼啼，然后一直说怎么中华民族怎么样怎么样，看你表现不错
哦，就
不特别搞你。
前面的天数就是在观察马英九在中国的表现怎么样，那决定了后面的格局是不是够高这样子。那所以习近平也是很
没错，就你硬起来我也要硬起来啊，甚至最后可能就不跟你见面啦。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出什么让我不开心的事，那我也不必让你难看这样。
可是虽然说马习二会呢好像在格局上就是跟那一年 新加坡的时候差不多，但是在台湾好像非常非常少人关心呢、欸，就基本上我看新闻也不怎么报马英九跟习近平会面的事情。
其实很合理，因为马英九现在就是一介平民啊，他爱干嘛就干嘛，就他也没有影响力啊。
对，因为马英九其实就是过气政治人物了嘛，就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想要理他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懂习近平要跟他见面啊，你见一个过气人到底要干嘛。
马英九在台湾基本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的，因为就连上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侯友宜原本要邀请马英九上台造势，就后来就林郑就是不邀请，就是要跟马英九做切割，就如此可知马英九是多么的一个票房毒药的人。那这样子的一个人跟他见面到底有什么好玩，就只是想要看说哇你的眼袋割得不错这样子。
可是你想想看，马英九就会在心里真的很爱习近平啊，就会觉得全世界都跟我切割，就只有你对我也是依然旧情绵绵。
哇，那习近平也是很念旧哎，
我觉得他心里应该充满感谢。习近平会不会真的觉得马英九这个朋友值得一交，就蛮聊得来的。
对啊，因为马英九算是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就很快就见了一个人嘛，所以现在马英九都卸任了还愿意再继续见他，他可能也是很感激马英九吧，是不是这样？
就真的有一些私交啦，可能觉得这个朋友真的很久没见，见一下。
哎，这样讲起来，马习这两会之间已经相隔9年了，哎，好不可思议哦，时间真的过好快。
对啊，相隔九年，然后一切都没变。
相隔没有相隔九年，习近平就是还在继续当他的总书记啊，可是马英九已经下台很久了。
没错，习近平已经变成中国的新一代的毛泽东。然后马英九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前总统。
对，马英九就是把国民党搞到爬不起来。这两个人的地位真的差很多。
没错。
哎，可是你知道这次有人说啊，就是说上次马英九跟习近平握完手之后，对不对？就是这次马英九的握手不是有被诉称是死亡之握吗？就是跟他握手的人后来的命运都不会太好。结果后来有人就说，就是习近平后来中国就是面临这个中美贸易大战嘛，然后后来有疫情这样子，所以马英九可能觉得说中国受的灾难不够多，就是还要继续再跟他握第二次。可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说不通哎，因为习近平本人的官运就是一路亨通啊，到现在还可以连任第三届总书记，对他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啊。
因为习近平就是天子命格啊，怎么可能被你一个那种地方领导人握个手就怎么样？他神龙护体也拜托。
好，所以马英九的那个死亡之握的效果只有在台湾适用而已，那到中国就没有什么效果。
平民老百姓啊，对啊，他在中国就是个地方领导人啊。我这皇帝也怕你这个地方领导人啊。
说的也是，对，那搞不好，搞不好习近平还是死亡之握，因为你看他一握完马英九就是一落千丈，再也爬不起来。
OK， 而且还连带整个国民党也爬不起来。那我建议习近平常常跟马英九吃个饭聊个天。
那国民党就是赶快吓死了吧，就天啊天啊，马英九不要再吃了。
但反正马英九也不受控啊，他这整个行程也没有跟国民党讨论好啊，他爱干嘛干嘛。
对啦，马英九就是想要图个人的历史定位啦。
那反正我觉得你爱见就见啦，反正你就没什么影响力，你就在那边哭哭啼啼的参加一些活动什么的，随便你。
对，因为现在台湾人也不太在乎你在那边干嘛了，就大家根本不在乎。对啊，那我们还就是祝福马英九跟习近平他们的那个友谊可以友谊长存。
好的，祝福两位就是常来常往。
是的是的。好，那下一则新闻呢，我们要来看国内的新闻了，就是赖清德呢他公布了他的内阁名单。那行政院长是谁呢？是卓荣泰先生。好，那行政院副院长呢是郑丽君。赖清德说呢，他希望卓荣泰能够组成一个 AI 内阁，但是这个 AI 内阁并不是人工智慧的 AI， 它的 A 指的是行动力 active， 能够积极的务实的解决民众的问题。那这个 I 呢指的是创新，能够用一些创新的方法来解决国家问题，为国家做事这样子。不过呢，这个内阁的名单好像也是很多人不满意啦，比如说呢国民党就觉得说这个内阁的名单看起来就是独老男，什么意思呢？就是台独色彩太过鲜明，然后呢都是老面孔，没有什么新人，然后男就是指的是台南帮高雄帮，就都是南部上来的人、哦、他们可能觉得北部人太少了之类的这样。
那对于卓荣泰当行政院长这个安排你觉得 怎么样？
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不意外，可是我后来仔细想一想，会觉得还蛮意外的、欸、因为你知道卓荣泰有做过什么事情吗？
当过民进党的党主席。
对，那我们先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卓荣泰他到底是谁好了。卓荣泰呢，他是1959年出生的，所以现在已经65岁了。其实好像是在历年的就任的行政院长里面年纪算是比较大的，好像是最年纪最大的。哎，不是不是，苏贞昌应该是年纪
最大的。你说比苏贞昌还老吗？对啊，苏贞昌这么老、欸哦、
对对对，那他应该是算年纪蛮大的一个。那他在1994年的时候，就是他30岁的时候就当选过台北市议员。那同期当选的人呢，还有费鸿泰，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多早期的一个人。
哇，那真的很老哎、欸。
对啊，因为费鸿泰都已经被
觉得他好老，
被干下去，被退休了这样子。对，那卓荣泰现在就是高升行政院长。那他在1998年的时候也有当选过台北市的立委，而且得票数不算非常的低，就是还在中间的这个排名这样子。不过后来在陈水扁执政之后呢，他就有担任这个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然后后来也有当过行政院的副秘书长这样子，就他等于是算是一个比较幕僚性质的职务这样。那后来马英九上来之后呢，卓荣泰就没有位置嘛，他就退出政坛这样。不过后来赖清德不是当行政院长嘛，那他就把卓荣泰重新找出来，来当行政院的秘书长这样。所以等于是说赖清德也是时隔多年就再一次重用卓荣泰啦。那卓荣泰还有一个比较为人所知的一个职位，就是他在2018年民进党不是选举选得非常的凄惨嘛，然后蔡英文就辞掉党主席。然后那个时候党内的一些大咖就把卓荣泰推举出来，让他当选党主席这样子。那不过他当选党主席之后有一个蛮大的风波，就是蔡英文不是要竞选连任对不对，然后赖清德出来挑战他。
对，
那这件事情当时在党内闹成的是满城风雨嘛，那大家就一直在想要把赖清德给劝退这样。那卓荣泰他当时是主席，他应该也是站着一个想要把赖清德劝退的一个角色。可是后来呢的结果就是说没有成功劝退嘛，那初选还是办了，不过就是延后举办。那举办的结果就是蔡英文后来赢了初选，然后就连任总统这样。那你有听出整个事情的端倪吗？
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都可以接受的人吧。
我觉得我不是这样解读耶、欸、我觉得很怪的地方就是说，当时其实赖清德被民进党劝退选总统的事情他其实非常的不爽，所以我以为他会跟卓荣泰有一些过节，结果没想到他还是很欣赏卓荣泰，然后还把他提名当行政院长。就我以为就是卓荣泰已经被归成是蔡英文那一派的人了，就没想到赖清德还是重用他。
可是因为蔡英文被提名之后让赖清德当副总统这件事，应该卓荣泰也有从中运作吧，就他等于也算是帮赖清德铺了一个路啊。
哦，你说原本可能蔡英文会有一点不爽赖清德，所以后来可能是卓荣泰促成蔡赖配，就让赖清德能够更上一层楼当副总统。
对啊，就两个人都互看不爽啊，然后卓荣泰可能就跟赖清德说，就是你先当副总统一任，然后下次你就名正言顺可以出来竞选，然后也跟蔡英文说，那你跟赖清德闹得僵对选举也没好处。就你知道好的党主席就是这样啊，你就是要两边都去搓啊。
哦，那他等于是说很会去做这个调和的过程呢，让蔡赖两个人能够放下争端然后一起胜选。
他就是政坛的老前辈啊，你知道他就是很会处理这种事，你就是两边都要点头，你不能站在某一边啊，就对你没好处啊。
OK， 那不过因为他的这个资历也被很多人说就是觉得资历太少了，就是毕竟他没有执政过，他也没有当过县长或市长，那他也没有当过一个什么部长什么的都没有，他就顶多是当秘书长或是副秘书长，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没有什么执政的经验，然后一跳就是跳到行政院长，会让人觉得是不是经历不够呢？你觉得会吗？
嗯，我觉得因为这一届赖清德的挑战就是你在立法院没有办过半嘛，所以行政院长要怎么去调和就很重要啊，你就不能每天在被质询的时候都拍桌子啊，或者是你只要拿着一根撞球杆在那边指来指去你要很会调和啊
说的也是对啊，你这样讲是蛮有道理的，因为现在就是需要有一个跟立法院沟通的一个人嘛，那可能卓荣泰是一个蛮适合跟立法院沟通的人。
对，然后相对可能政治色彩没有这么的鲜明，就他没有比如说他没有很常反对国民党，或他没有 他就是幕僚型的角色啦。啊，你知道这种时候请个幕僚来，
他有政治色彩不鲜明吗？他都当民进党党主席了，又不是什么无党籍的人。
他是党主席，但是他并没有参加很多政治斗争啊，他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比如说要一直去跟国民党呛下，他就是在全力帮助民进党胜选啊。那你就知道他胜选一定是要各方去调和嘛，他不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人啦。
对。
但我确实也觉得这个名单是偏无聊，因为一般的总统第一个行政长不是都会，虽然都会最后都会变成炮灰，但你都会想要提一个那种耳目一新的人，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但因为国会没有过半，你就不能搞笑啦。
对对对，
就是你没有这个本事可以做这种事。
因为卓荣泰感觉就是一个真的是蛮保守的一个选择，就没有什么特别眼睛一亮的地方。
但坦白讲，可能好的人才现在也不愿意来吧，因为我现在来了就是一定是注定是要干嘛都会被挡住啊。
对，而且之后立法院可能会有很多的什么霸占主席台的大战之类的，那行政院长能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那边等大家打架，就蛮无聊的，可能也没有很多人想看这些事情发生。
没错，然后你要干嘛都会被骂，那我干脆不挡。
对，那不过我也必须说呢，就是赖清德真的是还蛮会讲，蛮会想 slogan 的 AI 行动内阁，就 AI 就是一定要蹭 AI、欸、就是现在股票也在 AI， 然后什么什么工作都要 AI， 然后他连内阁也要 AI， 可是这个 AI 完全不是人工智慧，就不知道。
可是你不觉得现在讲 AI 就很尴尬吗？因为蔡英文的行政院里面最不受欢迎的部门就是在主管 AI 的速发部。
哇，这个指控非常的大，但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听到 AI 我就觉得很逗多啊。对啊，就你为什么不讲一些别的事情？
OK， 好，那我们就希望卓荣泰能够成为史上最长命的一个行政院长，看能不能够打破纪录啦。
对啦，因为他现在是属于一个不是那种搞怪奇怪地方找来的院长嘛，所以搞不好反而可以做的比较稳健一点。
对，而且应该跟赖清德有很多的合作关系，所以应该算是驾轻就熟啦。那就祝福他们能够执政顺利咯，520之后就是看到他们了。
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是近期打得很火热的麦寮乡长选举，但从这个选举呢可以看出一些民众党的内斗的风向哦。
怎么说呢？
就是呢，民众党虽然在麦寮乡长这边是有派出人选，所以大家理论上都要支持自己的乡长候选人嘛，但是在虎尾镇长方面民众党是没有派人的，然后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是表态要支持国民党推派的林佳宏，那目前在台中市政府担任卢秀燕的顾问的蔡碧如呢却表态支持无党籍的黄美瑶，所以就变两人不同调。
蛤，他们两个人竟然支持不一样的人哦。
而且蔡碧如跑去支持无党籍怪不怪？你现在不是在领国民党的饭碗吗？
哎，对啊，这件事情很怪耶，因为民众党主席支持无党籍还比较合理吧，那怎么会是民众党主席支持国民党，然后在国民党底下当顾问的却支持无党籍？
没错没错，反过来比较合理。而且蔡碧如不是一直都被觉得是国民党的形状吗？他怎么这次站在支持无党籍的人？
搞不好他跟他有私交啊，是不是有可能？
哦，可能、啊、
他认识、
啊、对，可能之类的。 对，但反正就因为这件事情呢，两人就不同调嘛，那蔡碧如就被民众党的秘书长下令不能去麦寮辅选，然后麦寮乡长的那个候选人的海报上也没有蔡碧如，就等于民众党就是不让蔡碧如参加这次的补选的竞选。
对
对，那蔡碧如就颇有微词，这样就觉得那麦寮乡长我们自己有候选人，那你怎么不让我去帮忙站台一下这样？
那所以蔡碧如是很想去是不是？他很想去麦寮，但是党中又不让
他去。应该是想去吧，
可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蔡碧如你自己是台中市政府顾问，你干嘛把心思一直放在麦寮啊？那个又不是你的顾问范围内的东西，
确实
管太远了。
但是因为顾问这是个暂时的职务嘛，你还是需要党中央支持你，你之后才能再出来选别的东西啊。
可是现在党中央就是摆明不想支持你啊，那你干嘛一直热脸要去贴人家冷屁股？这个党就是已经不想要理你了，你没发现吗？
你说，你说他不如就直接加入国民党吗？
对啊，因为他现在在民众党都得不到温暖啊，然后你看要去辅选，民众党也不让你去哎、欸。而且你刚刚说的是他跟柯文哲主席不同调的地方是在虎尾哎、欸，又不是在麦寮， 那为什么在胡伟的这个争议要拖到麦寮去不让他加油，不是很过分吗？
没有，就是整个蔡壁如现在民进党就是不受欢迎啊，就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 也不跟我们同调，然后你每天就在那边一下跟国民党好，一下又在那边支持我们不支持的人。
对啊，那这样不是很怪吗？那所以就民众党就是很显然就是他们想要放生蔡壁如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就没错。所以蔡壁如在抱怨这件事啊，这是我身为民众党的创党工程，现在结果每个人都在那边找我麻烦，这种裂痕裂久了最后有一天一定就是退党啊，
真的是迟早的啦。我觉得这种齁台面上看起来在分裂的这种情况啊，就继续会拖个几年，就是像男女朋友就吵架但是也不会马上分手一样，可是最终都是会分手的，就像黄国昌跟时代力量拖了那么多年最后也是分手了嘛。
尤其是在小党会很明显，因为你本来可能声势好的时候你还愿意就是忍辱负重一下，
对，
但一旦这个小党开始有点一蹶不振，你就会觉得那我干脆就一走了之。
是啊，而且民众党就是会不会有未来这件事情都还很难讲，可是国民党显然是不会倒掉嘛，所以如果蔡壁如他眼光够好的话，就是应该赶快就是跟卢秀燕贴紧一点
哎、欸，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想要不要自己就主动退出，就会让别人觉得他是背叛，但如果他一直营造出一个是民进党自己在排挤我的形象，那之后他如果走了好像也会觉得情有可原。
哦，就是他想要打悲情牌，对不对？就我是被赶走的，我是被扫地出门的，
对对对，
我不是真的自己想走的，
对，不是我自己要走的，我很想要替民众党付出心力。
是的， OK， 那所以我们就祝福蔡壁如好好的加油，能够继续维持自己的这个政治生命。那也另外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礼拜我们录音的时候是礼拜五，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就是各个地方会有各式各样的补选要登场，那我们就在下个礼拜来跟大家报道一下每一场补选的结果是怎么样。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闲聊时间。那这个环节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认识台湾的新一届的立法委员，所以我们每周会让大家认识不同的立委诸君们。
OK，
那本周我们要闲聊的题目是，他们虽然是立法院的小白兔，但是都是政坛的老前辈。
OK， 那我这边呢有找到一个我觉得应该有符合这个定义的，就是民进党的立委李坤城。这个人呢大家可能会大家有点陌生啦，但他其实是三重这边的立委。那呢他的经历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当选新北市的议员，然后也是在三重这个选区，然后就连任了三届。那到第四届的时候他就选择不连任，因为他要去选立委，然后还真的就是让他赢过了初选，然后就在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就当上了立委这样子。所以他也算是说在议员的这个资历里面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蹲点了十几年，经营了十几年，然后最后就成功的来当选立委这样。
对，他是三重选区的立委吗？
对，那三重这个选区本来就是民进党这边比较占优势的，他就是一个蛮偏绿的选区，而且三重这个选区是就是连2008这一种国民党士气大好的时候他也是民进党赢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偏绿的选区。那之前在这边当立委的主要是于天啦，不过于天呢他的表现好像并不是说非常的好就是之前那个公民监督国会联盟不是会评鉴说每个立委做的怎么样吗，然后于天好像每次都是待观察的那种名单就是他的那个表现好像就不是那么的得就是公都盟的这个喜欢这样。
而且他好像会在立法院里面玩那个麻将手游。
真的假的？是他代言的吗？
就整个开会很不认
他是不是有代言明星三缺一啊？
好像是，然后他好像也是在玩明星三缺一。
真的假的？对啊，因为就感觉了起来他是那种很local 型的，他可能唱个歌就有很多选票来投给他的那一种。对，不过后来于天好像就是说他不想要选区域了，他想要进入不分区。那很显然赖清德就是不想给他不分区，可能觉得他战力不够强什么的，所以后来于天就没有继续连任。那反正三重这边就是让李坤城来当选这样子。
因为你在三重当立委是不是就是这个位置是你的就一直是你的、啊、他也不怕就是之后会落选？
如果他有意愿想要一直当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机会就是一直当下去，就像他隔壁那个选区的林淑芬一样，就是五股芦洲那个选区对，他就是个一直当一直当一直当，因为基本上挑战他的人也挑战不赢，然后国民党也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来挑战他，所以基本上就一直当。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蛮幸福的，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可以一直当立委。
什么事都不用做，可能的话还是有点难吧。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做一点事情。
没有，就是会比其他立委轻松很多啦。你也不用每天打空战博知名度，然后你也不用有什么很好的问政表现，反正就是老老实实人就可以一直当。
对，你就当个中规中矩的人，基本上就可以一做再做，因为不像是你在那种五五波的选区。
对啊，那不是很幸福吗？
五五波的选区，你是做到死，然后也不会。
对啊，然后你动不动就会翻船。
对，因为那个也不是你的错，那个就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
对，然后你这次输了，那你未来四年还要不要继续蹲点？你蹲了可能又浪费时间啊，不蹲可能就被别人拿走了，就很两难呐、啊。
对啦，就是在这边就是好歹有个位置可以坐，就一直坐下去这样。
没错，我觉得算是很幸福。
但是你说要再往上一层，比如说当新北市的市长，可能难度就有点高啦，就是你可能真的是要非投入非常大的心力才有办法。
可是反正我如果可以一辈子当一个立委，我也是满足的啊。
你就这样就满足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其实政治的那个位置在往上没有多少了嘛，就立委已经算是蛮顶尖的一个。
对啊，啊，我当市长最多也就当八年啊。对啊，我干脆就一直当立委，搞不好有一天还可以变党鞭。
当党鞭有好吗？很累耶。
就是还不错吧，你就是呼风唤雨，然后国政的事情大家都得看你脸色啊。
OK， 而且这种铁票选区还蛮适合当党鞭的，就是你也不太在意被人家攻击或什么。
没错没错，
那所以就是李坤城，就是他虽然就是只当了现在第一次当选立委，不过他的明代资历也是有一点资深啦，就已经当了三届的议员，所以也相信他是应该蛮有经验的啦。那也祝福他能够发挥他在立法院里面的角色咯。
好的，那我这边的这位老前辈呢，我觉得真的是比你的那个老很多。
怎么说？多老啊？
而且资历很丰富。我们这位呢是民众党现在的立法委员黄珊珊。那大家对黄珊珊印象比较深刻，可能是他2022年的时候选台北市长嘛，就本来是要接棒柯文哲。
对
对，但他其实是从1998年就开始担任台北市议员。
好早哦。
对啊，他当过20年的议员耶，然后又当了4年的副市长。
哇，那真的很资历非常的深耶，比李坤城深多了好不好。李坤城是2010才可以当议员耶，他1998早了几年，十几年耶。
对，而且黄珊珊一开始是以新党的身份当选，就他一开始是新党，然后后来加入了亲民党，然后现在又加入民众党，
所以他也是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公司，打拼过很多地方。
没错，而且他经历过亲民党跟新党壮盛的那个时期啊，因为现在新党跟亲民党都没有票啦。
对啊，完全泡沫化。
没错，他算是很会续写自己的政治生命啦。
那所以黄珊珊是不是所谓的一个害公司倒掉的人啊？就他待过的公司都会倒掉，那民众党要小心呢。
不是，可是他反正不管啊，反正这个党倒了，我还有下一个老板会愿意支持，就是我可以一直不停的在新的公司都当重要角色，那不是很好？
对，哎、欸，他这样子算是蛮聪明的，就是进入一个可能中小型的公司，那他可以在里面当大头，所以可以控制很多事情。然后当这个公司要倒掉的时候，就赶快跳去下一个公司，就被挖角嘛，猎头就会把你说，哎、欸，过来过来这样。哇，那他等于是职涯会非常的顺利耶。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他好像就是属于那种当什么角色都不会当得很差的人，所以就是可以一直不停的混下去。
那黄珊珊他其实想当立委，我好像也是蛮长一段时间的。我记得他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选过立委，还蛮早的，就那时候是跟蔡正元对决，然后好像输了吧，应该输蛮惨的。然后2016的时候他也选过立委，那时候是跟民进党合作，但是也是选输了，输给李彦秀。就没想到他最后转了那么多圈，之后是在2024的时候用不分区的时候当选。
哎，但你知道黄珊珊这个人有多神秘？
怎么样？
2016年他选举的时候啊，就当时港湖区两党都有点派不出人。
对。
然后一开始国民党也是准备要礼让黄珊珊，
就那个时候国民党也想礼让黄珊珊，然后民进党也想礼让黄珊珊。
对对对，然后民进党也想礼让黄珊珊，妙不妙？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吃得开啊？
就等于是两党都想要礼让他。其实我既然两党都想要礼让他，那就两党都不要提名，然后提名黄珊珊一个人就好啦。那一个人拿80几%的票，那是不是大家都最开心？为什么最后不是这样子？
不是，可是礼让的前提是你之后进来之后要帮我做事啊，所以你得是我派出去的人啊，你得是我礼让你，你才能选上。 不是我真的那么希望你当女巫。
你说他们还是想要考虑一个这个自己的利益啦，就是你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对不对？
当然是啊、okay. 你觉得他有可能是考虑说黄珊这个人真的是太是人才了，我们一定要努力让他当上立委造福国家，怎么可能？
对啊、欸、你不觉得这很柏拉图式吗？就是当地的那个政治圈就是共同推举黄珊珊当我们这边的立委，非常的理想化的一个时代。但没想到这件事情就
你想得美，你想得美嘞。
但这件事情就是，
而且最后就变成蓝绿都不讨好啊，就是变成国民党支持者就回去投给李彦秀，然后民进党又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够绿，所以最后就没选上啊。
对，就是那时候民进党很多人觉得黄珊珊是蓝营背景的，不想投给他，毕竟他加入过新党嘛，所以后来黄珊珊就是也得不到很多民进党选民的支持，所以就落选，然后李彦秀就赢了。对，所以国民党应该也是想说好险没有礼让他吧。
就是两面讨好很有可能会变两面不讨好啦，你还是自己要拿捏一下。
对对对，那所以黄珊珊也是在那个时候好像就奠定了一个蓝绿好像都很难拉拢他的一个状态吧，对不对？
哇，像不像柯文哲？难怪最后跟柯文哲阻挡。
对啊，因为你黄珊珊你就是蓝绿不讨好，那你就是一定要走中间路线啊，那柯文哲刚好就是中间路线然后再当市长，那他要你进来当副市长就赶快说 yes 啊，不然你之后也没机会了。
对啊，他算是小规模的柯文哲，没有柯文哲这么有那个知名度跟支持的群众，但是路线差不多，蓝蓝绿绿的。但我觉得社畜可以学习黄珊珊的这个态度啦，就是你不要对你的公司有太高的忠诚度，你还是要把自己的职涯发展放在首位。
对，
突然变成一个职场节目，就还是大家要考虑自己的那个发展
性。好像欧美的职场环境就是这样子欸，就是会比较考量自己的职涯，那你不需要在一间公司待的多久，重点是你的薪水能够调升，你的职位能够升级欸，这样子。
没错，
那在台湾不是吗？
而且你就不是股东或老板啊，你没有必要把这个公司的存亡跟你自己的人生存亡看成一样的东西。
对，可是这个文化就不在台湾适用啊，你在台湾跳来跳去就会被认为说你不忠诚啊，你变色龙啊，
背骨。
对啊，你在台湾就被骂成这样子。所以黄珊珊这个背景反而不讨好欸，因为很多绿营就觉得你是新党背景，然后很多蓝营背景就觉得你跟绿营那边眉来眼去，所以他那边两面不讨好啊，所以这个东西好像不适用。
可是反正他还是能够当立委啊，就他结果来看也没有损失什么啊，虽然晚了几年但还是当上了啊。
OK， 那就是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嘛，就是加入民众党，那也是好险民众党有发展起来啊。
不是，但反正民众党没有发展起来，他就再去下一个政党，他的专长是这样啊，亲民党倒了我就再去下一个啊。
你说只要台湾有蓝绿，
你知道这是重点。
OK，
对，只要我把我的职涯发展放在首位，我不管政党改什么名字或者是谁来当领导人，我都可以继续的有工作做啊。
这样讲起来黄珊珊真的好聪明哦，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跟他学习。多跟他学学他的人生规划啦。
是的是的，
他应该是算计的很精明。
没错没错，对啊，这样也算是一个政坛的典范啦。
没错没错，好的，那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订阅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Threads， 以及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
重新。
哎，没有祝福
黄珊珊。好的，以上就是本周新闻。
要要珊珊啊、
如果你喜欢，哦，好，那我们就祝福黄珊珊可以继续仕途顺遂，好不好？
是的，接下来就祝福他选台北市长能够顺利，但是不是祝他当选，只是祝他顺利。
加油加油！
对，
顺利啦，当不当选还是要看台北市民的决定。
没错没错 ，OK。